姊妹平安，好开心今天早上在这里再次见到大家。今天是复活节之后的第六个主日，讲题是经过洪水与烈火之后。洪水与烈火，不知道大家会想起什么，但在圣经的语境，在经文语境里面，其实它是象征着当人身处在一个极大的苦难、灾祸、危险和试炼的时刻，这个就叫做洪水和烈火了。提及到烈火，不知道大家会想起联想起什么，或许我们都会很容易会想起一些很真实并且令人感到很沉重的画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记忆犹新的话，其实就在早前香港大埔宏福苑里面，其实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火灾的事件。在这件事里面，很多人都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他的至亲。并且如果你有看新闻故事的话，其实不是当事人都好，你就这么看，你都会内心都会沉了一沉。有些新闻里面报道说，本来一家几口的，一家几口的，但是因为一件事就剩下他自己一个。有些人他回到去灾场当中，他不是为了什么，而是为了找回他亲人的遗物。洪水与烈火，这些就是这么真实的画面。面对这些画面，通常我们很难又很难，通常第一时间马上立刻就说出感谢主这三个字。甚至如果你太快，你作为旁观者，你太快为到当事人，你说感谢主，喂，起码你还站在这里，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受苦者的当事人来说，这个可能不是一句安慰，这句可能不是安慰，甚至是一个更深的刺痛。容许我逐一说一句，可能对于有些人说是难听过粗口，难听过粗口。因为对他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他来说，他真正的问题不是问，喂，为什么我的家人死了，剩下我一个，不是问这件事，而是可能他里面内心很大的挣扎，问，如果神是良善的话，如果神是掌权的话，为什么会被人去经历这些烈火和洪水呢？为什么这些苦难不可以慢慢逐渐这样发生，要一夜之间就要将整个家庭去撕裂，去摧毁，为什么要这样的发生呢？然而无可否认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无可否认的是，在很多很多真实的处境当中，原来我们仍然都还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见证，一个又一个经历了洪水和烈火的人走出来，不是出自于麻木，也不是出自于虚假，是真诚由衷地去出来说一句感谢主。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些经历过洪水和烈火的人之后，为什么仍然能够走出来去说一声感谢主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看诗篇66篇，当中诗人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处境。这首诗很有趣，这首诗当中没有详细交代那个烈火洪水是什么，他也都没有交代过苦难为什么会发生。经文甚至呢都没有直接说，哇，神呢要责备他们的声音，也都没有交出一个很完整的苦难的答案。没有，这些都没有。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唯独是一群被试炼、被践踏、曾经背负过重担、经历过苦水的一些、水火的一些子民，他们带着、伤痕的记忆走到神面前去发出感恩的声音。有的就是一班经历过洪水烈火的人，带着伤痕，但却走到神面前发出感恩的声音。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诗篇66篇，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小心的是，我们听完之后，我们不用太快急住要求每一个受苦的人要立刻马上要立刻要讲一声感谢主。因为其实圣经从来都不是这样去对待，不是这样看待受苦的人的。诗篇里面如果你留意的话，仍然是有很多的哀歌，很多的控诉，仍然有很多的等待。而且神他都从来没有否定过每一句的追问，没有轻看过每一滴的眼泪。但诗篇66篇却给我们一个更加深的一个很深很深的属灵的信仰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群体 他真的经历了洪水和烈火之后，他们怎样不被苦难成为他的生命当中最后一句呢？他们怎样不被苦难成为最后一句呢？他们怎样不被创伤，不被这些伤痛去吞噬他所有的记忆呢？他们是怎样不被，即是在不能够完全解释苦难之际，但却仍然带着保留下来的生命去走到神面前去敬拜，去向人去述说原来神的慈爱仍然都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件事。所以诗篇66篇，它不是如果你在这里期待要有一个简单的答案的话，去解释所有洪水和烈火的发生的话，它都不是讲这件事。它更加像是什么呢？它更加像是给一条路给我们看，给一条路给我们看，透过诗人的视角去观看神的子民，他又可以怎样走过洪水和烈火之后，成为一个记得恩典，回到敬拜，并且有一日能够走到人面前去述说神的作为的一个群体。这个就是诗篇66篇。在我们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恩主，好感谢你，你没有应许过天色常蓝，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每一时每一刻，你仍然与我们同行同在。主，或许我们今天每一人的生命光景我们都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但主你清楚知道，愿你亲自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是诗篇66篇8-20节。如果看到荧光幕上面经文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读出1、2、3。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思念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占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危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作燔祭，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诸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益我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谢谢大家。在进入信息之前，我们可以首先去了解一下诗篇66篇它的背景和结构。在诗篇66篇里面，它标题第一句已经很清楚了，它说这个是一篇诗歌交予灵长，交予灵长。这里它没有很清楚去告诉我们说究竟作者是谁。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假定很多诗篇都是大卫所写的，但这里它很清楚，即它都没有 说到谁是个作者。它也没有很清楚地交代究竟是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哪件的历史事件引发到它写这篇的信息，这篇的诗歌。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不能够肯定究竟是哪件事件引发到这件诗歌的发生。但是经文却很清楚地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什么呢？这首诗的而且确是百姓，神的百姓，他经历了拯救之后所写的一首感恩赞美诗。 在整首诗当中呢，你见到它是很有层次的，它是由大到小，由远到近，这样呢个焦点慢慢去收窄的。它一开始第一句已经说，诗人说全地都要向神去欢呼，诗人它是呼召全地都要向神去欢呼，并且邀请万民都来看它作为这样。然后去到第六节当中，他慢慢一步一步收窄到究竟要赞美神的什么啊。在第六节里面他说，神呢他将海变成干地，领众民呢走过步行过河。如果弟兄姊妹你熟悉圣经，你熟悉旧约的历史的话，其实这里是很明显地在指向緊舊約以色列神是怎樣去領以色列人去一個救恩的歷史，當中神帶領著他的百姓走過紅海，走過約旦河，他是 refer 緊，他是指向緊這件事。這樣那這一點其實對於我們今天去理解詩篇66篇第8至20節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剛大家在讀经文的时候都读过啦，系咪？诗人一开始又话：，喂，万民啊，我哋去称颂我哋嘅神啦，咁样。跟住十二节里边，佢又话：，我哋经过水火，你却使我哋去到丰富之地咁样。所以如果话配合呢个第一至七节里边去拍埋去睇诗人所赞美话，所谓经过水火时嘅话咧，我哋会见到就系、其实第八至二十撇节咧，佢唔系一个单纯嘅即系普通个人感恩咁简单，其实呢度系延续紧一次一至七节嗰个救恩记忆嘅，即系简单嚟讲系讲咩咧？佢呢度系其实系对应紧，我昔日神就喺嗰个带领百姓走过海、走过河、走过呢啲经历嘅神，如今佢仍然都系嗰个带领百姓走过水、走过火的那个神咁样。所以即系呢度其实诗篇六十六篇佢重点唔系话阿百姓永远唔会遇见危险，佢呢度想强调嘅一个好重要一样嘢就系、其实神原来一直都系嗰个带领人经过走过嘅嗰个神。佢带领人走过红海，带领人走过约旦河，佢都带领百姓走过试炼、走过水火咁样。水火系真实，苦难都系真实。但是在他的语境当中，神的保存和带领都是很真实。所以如果我们等一看八至二十节当中的时候，站在一至七节这个背景当中，我们就知道其实他这里是讲的一件事，就是其实诗人回望他经历过的水火，经过水火这个经历之后，他见到的不是苦难的本身那么简单，他最重要的他想表达的就是他在这里他重新认出一个事实，他重新认出翻，原来神仍然都仲系嗰个会保存生命、带人经过、使人重新翻到敬拜同埋述说嘅嗰个神。即系呢度其实系做翻一个咁嘅肯定。佢过去原来一直都系咁嘅神，喺呢件事里边，原来佢都仲系嗰个神。第一点，记得喺经文第八到九节里面呢，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啊，使人得听见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弟兄姊妹，这里值得留意一件事呢，就是其实诗人这里呢不是讲我，他不是讲我，而是讲我们，而是讲我们。这里是做了什么东西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里不是一个人他独自在房间里面灵修又好，或者祈祷又好，自己去处理一个生命故事这样。他这里其实诗人在一个群体当中，在一个群体当中，在神面前去回望的一个这样的过程。他这里做了什么呢？他这里其实好像是即是呼吁紧，带领着一个群体，即是我们一起去回忆，追溯回，想回什么？想回我们曾经一同经过的一些事情，想回我们曾经一同承受过的一些重担，想回起我们一同面对过，我们几乎站立不住的一些处境。但是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坚强，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厉害，而是因为神他保存我们的生命。这个就是经历完洪水和烈火之后的走出来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记忆。诗人在这里呼吁大家，我们一起去回想回，一起去记忆这件事。记得，关于记得也好，或者记忆也好，其实苦难是 記憶又好，或者苦難都好，即係呢件係好得意嘅事。你想象一下就知啦。其實苦難本身而言咧，痛苦往往唔使你刻意去記嘅，你唔需要刻意去記嘅，佢自自然然好容易咧會浮現喺你心裏邊嘅。有啲畫面啦，有啲説話啦，有啲失去啦，即使我哋唔係刻意去記都好啦，佢都可以突然之間嘅，會喺某個時刻突然之間浮現喺我嘅生命當中出嚟喎。但是这个很有趣，就是我们讲记忆嘛，讲记忆不是说我们要清洗这个记忆，而圣经从来都不是叫我们去假装啊，没痛啊，没发生过啊，没被伤害过啊，这样我们看下去你就知道了。在第十到十二节当中，诗人他说，哇，神啊，你曾经去试炼我们，去熬炼我们，好像熬炼银子这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将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用车去剪过我们的头，我们经历过水火，这样去砸过我们的头，这样即其实你见到经文的，他没有淡化过当中的痛苦的，无论是试炼又好，熬炼又好，网罗又好，甚至被人践踏都好，我相信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诗人他没有记得这些痛苦，但相反他没有就这样停留在这里，他同时间他仍然在他记忆当中，他没有只是停留在水火，经历过这些水火当中，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面，他仍然同时之间记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在最后他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走到丰富之地。这个就是诗人的表达。没错，洪水啊，烈火这些是很真实的，无可否定的，甚至很难受，很恶劣的。但原来有时候呢，我们今天讲到记忆，讲到记得，原来有时候原来可以在同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都好，即使处境没有改变到都好，仍然是很不如意的，个处境所发生的事，所有事都是很不如意的。但原来只要当中我们在当中经历到一份出于神的恩典，出于旁人的体谅的话呢，我们是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令到我们当中的记忆啦，经历的记忆啦，可以重新被去，好像讲到改写，好像很重这样，但是可以有不一样的理解的。即如果即可以，这些东西仍然的处境是很不如意的，那样东西本身就是很不如意，很恶劣的。但如果我们在这些不如意当中，如果在里面经历到一份出于神的恩典，甚至可能是出于旁人的一些体谅的话呢，原来我们对于这份经历的记忆呢，是可以有不一样的一个定义的。那这个想即讲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份的体会，但我最近呢在我生活的小插曲当中呢，都有一个几深刻的，即对这方面有一个即小小即比较即有些深刻的体会，都可以跟大家值得去分享一个这样的画面的。话说什么呢？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最近去了旅行 annual， 放了很开心。我一回到来个个问我，喂，你差足电未？多谢呵呵，很开心，多谢，很享受。当中呢，我在一个画面呢，我去了重庆旅行。我看看先，有没有人去过重庆的？有去过重庆举手给我看看先。不是重庆大厦，是重庆。有去过重庆举手来看看先。OK， 有，好，谢谢，可以放下手。话说我最近有一次我去了重庆旅行，我 去一晚去吃重庆火锅，重庆火锅好，哇，很大反应，很正的。这间餐厅也很正，走了很久，走了成半个钟，九个字才可以上山去到这个餐厅，只有我和太太两个。这个位置很漂亮，在山上面，哇，这个露天位置望着整个重庆的河景，隔离没有影到就是长江索道，很漂亮。那晚我们本来即係兩公婆諗住開開心心，哇！叫咗幾百蚊嘅食物啦，咁樣成台咁樣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諗住哇，一邊欣賞風景，一邊去享受呢個火鍋，應該好正噶啦，係咪咁樣？咁點知喎？正當啲食物差唔多離齊嘅時候咧，正開始食嘅時候咧，個天咧就出現咗一件事喎，落雨。你可以想象一下，喂，冇雨的时候梗系正啦，望住呢个风景。但系落雨，你可以想象一下，坐喺呢张木凳落雨会点咧？咁样咁未坐得一滴两滴啦，咁样咁我心里边就祷告啦，我话喂神啊， 喂，你不如俾我食埋呢餐飯，你先搞呢個咩啦？咁樣，其實我都辛苦成年幾啦，你俾我食餐安樂茶飯都好啊，係咪咁樣？主啊，咁樣，咁點知喎？雨勢越落越大，大到點咧？大到啲我真係明顯地見到啲火鍋咧，個水啊滴到落火鍋度，啲油啊彈翻落我身度咁樣。咁重慶火鍋啲油真係唔嘢少噶嘛咁樣。咁所以咧，唯有咧，即係搞唔掂啊！我兩公婆就唯有放棄曬，即係成台嘢咁樣，即係去一個即係有瓦遮頭嘅地方避雨咁樣。咁其實嗰一刻嘅心情係好複雜嘅，因為喂你都叫咗成台嘢食，都未點食嘅時候，都諗住夾嘅時候，突然之間搞啲咁嘅嘢咁樣，個心裏邊就會諗：唉，點搞咧？呢餐點計數咧？咁樣剩翻咁多嘢都未喐，要會唔好浪費咧？咁樣呢餐應該好美麗喎，行咗成九個字上到嚟呢度，呢只行山都唔嘢少啊嘛！咁樣咁，但係搞啲咁嘅嘢點會咁㗎？咁樣咁樣落雨啦，於是者我哋兩公婆望住雨勢啦。咁大約去到個雨落咗廿零分鐘左右啦，就停啦，慢慢就停啦咁樣。咁然之後停咗之後，個老細就重新去安排我哋去入座啦咁樣。咁然之後去安排我哋入座嘅時候咧，佢對住我哋咧，即係一班嗰啲即係受影響嘅食客啦，佢講咗一句大約嘅意思，佢就話：啱嗰位咧，你唔使理噶啦，你只要重新點菜就可以噶啦咁樣。跟住我嗰日聽到我都呆咗，因為唔係淨係得我哋一台客啦，都幾台客係咁樣嘅咁樣。咁即係對個老闆而言，其實呢啲都係成本嚟噶嘛，呢啲真實嘅成本，呢啲都係生意嚟噶嘛。但係咧，正正就係因為老闆嘅嗰一句唔計較咧，嗰份出於慷慨嘅一份體諒咧，我好感動喎，好感動喎。那個感動是即使即係落雨呢件事本身是很糟糕啊，係好差嘅，因為佢打亂曬我本身的安排，亦都令到我真係好狼狽。但係中間就係出現咗一份咁嘅情義咧，一份咁情義咧，呢一餐反而成為咧我最感恩同埋最難忘嘅回憶。如果你睇得出嘅話，留心睇呢兩台嘅位置係唔同嘅咁樣，唔知你睇唔睇到？即係呢一個位置，其實呢個已經係落雨之後佢重新安排俾我哋嘅新一台。咁我唔知道我老婆幾時影咗張咁嘅相啦咁樣。但係就係即係好差嘅呢個，你食食下火鍋，露天落雨呢件事好差嘅。但係因為老闆嘅呢份情義，令到哇我一邊食緊飯一邊好哇。點解咁樣都得嘅咁樣，真係好感恩、好難忘嘅一個回憶。弟兄姊妹，的而且確冇錯，真正人生當中嘅真正嗰啲洪水烈火，梗係唔係一場雨、一個旅行嘅小插曲可以相比，呢啲冇得比嘅咁樣。咁但係呢件小事令到我即係體會到一樣咩咧？體會到一樣嘢喎，原來一段經歷係點樣俾我哋去記住？這個唔單止係取決於嗰件事嘅本身有幾差。亦都取決於喺嗰件事嘅當中，我哋有冇見到恩典嘅痕跡？我哋有冇見到恩典嘅痕跡？一份出於神嘅恩典，一份出於旁人嘅體諒，係可以將嗰個洪水同埋烈火嘅記憶重新被理解嘅。當然，我哋係無從去得知呢個詩人係經歷咗洪水同埋烈火之後，過咗幾耐先寫得出呢首詩，我哋冇辦法知道。但是詩人能夠讚美，不是因為他忘記了水火這件事，不是因為他將苦難，不是將苦難講到很輕，相反，他清楚記得，他清楚記得他曾經被試煉，他清楚記得他曾經被熬煉，被網羅，被重擔，被踐踏，但他仍然記得的是神的保全。他不單止記得痛苦，他仍然在記得就是神在他痛苦當中沒有令到他腳搖動，神最終帶到他們去到豐盛之地、豐富之地。其實關於那場雨、那次火鍋的油漬，其實到今天我的褲都未洗乾淨的，那些油漬我拿回褲子還有一點點的，即是裡面不是說這場雨不算得是什麼，但在这场雨当中，我却遇上一个我没有期待过的一个恩典的一个时刻。这个就是所谓信仰当中所讲的记忆，不是美化苦难，而是不让苦难成为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的唯一解释。记得不单止记得当中所经历的那些坏事，也都记得在恶劣的情况之下认得出神恩典的那些痕迹。这个就是第一点，记得。第二点，敬拜。 当诗人他记得神怎样保存他之后，怎样带领他走过洪水和烈火之后，在第十三到第十五节里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要向你还我的愿，在急难当中我所求的所许的我都要向你还愿，我要怎样做，就是要将肥牛作为燔祭，将公羊作为香祭去献给你，他是这样说。弟兄姊妹，如果第一点记得是要让我们的记忆不只是充斥着洪水和烈火去定义，而是被恩典去重新照亮的话，第二点敬拜是说什么呢？第二点敬拜就是说我们怎样将保存下来的生命，不是只是单单回去正常生活，不是就这样走过就算，而是将它带到神面前的这个过程。敬拜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在十三节里面，诗人这样说，他说我要用燔祭进入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他这里他没有说，哇，既然火和水都过去了，感谢主，我终于过到正常从前的日子。他也不是说，好彩挨过了，我可以过正常生活了，这样就算了。他不是这样说，他说相反，他第一个方向，他是走回去神的殿当中，去将整件事、整个回忆在神面前去处理。这个也是在经历过洪水和烈火之后很重要的一步。的而且确是，你可以想想就知道，人经历过水，即是洪水和烈火之后，其实是真的可以在不同的方向去理解，不同的方向去走的。即是什么呢？即是例如有些人，他经历完洪水和烈火之后，可以因为这个经历令到他走向恐惧，从此不敢去相信任何的事情。他们可以走向苦毒，从此不断被这些事情在这里捆绑着他。他们可以走向麻木，觉得快点忘记完一切就算了，不要再讲回这件事了。他们有些人可以走向自我保护，从此又觉得我要自己靠自己，我不靠自己我就很不安。他们可以走向这些位置去理解洪水和烈火的记忆。烈火的经历，但在诗篇六十六篇里面，他给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不单止是要带人去回正常生活，我们所谓理解的正常生活那么简单，他更加重要的是要将人带回去神面前，而神都很容许我们这样坦然地去走回去到他的面前。如果我们，你想想就知道，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就想着，只要回去旧底的生活咁就夠嘅话咧，我哋而冇将呢件事摆到神面前嘅话咧，呢个经历好快慢慢就会变咗自我嘅一个故事，即系以自我为中心嘅一个故事。即系如果你讲得正面啲嘅话咧，你可以咁样理解系咩咧？你会觉得呢件事走过啦，我好坚强啊，我好幸运啊，我终于挨过咗啊。但同时间，其实你心里边都留下咗一个好深嘅不安、好深嘅恐惧、好深嘅苦毒喺里边。而敬拜的重要性是什么呢？敬拜的重要性就是帮助我们重新整理记忆，将这些记忆重新提醒我们，原来在这个故事当中最深层最深刻的主角不是我们本身，是神自己。当生命的方向重新被校正的时候，我们留下的记忆就不再是恐惧、苦毒和麻木，而是透过这份的重新认识，在神里面重新生出来的一份的平安。这个就是敬拜的个重要性，我们要将这些事带回到神面前。敬拜是一种和神很亲密的一个接触和对话的空间。在敬拜里面，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敬拜是一份，可以是一份感恩，感谢主，主啊，你仍然使我能够站在你的面前。敬拜可以是一份诚实，主啊，我仍然有很多的不明白啊。敬拜可以是一份重新的交托，神啊，我很想重新的投靠在你里面。敬拜是这回这样的事。所以在诗篇六十六篇里面，他所说的呈现里面所说的敬拜里面所呈现的，绝对不是那些所谓的宗教程序那么简单，而是那个将真实不带着一分的伪装的生命带到神面前的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很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甚至可以仍然带着很多的不解，很多的不明白，甚至我们都不需要马上就逼自己要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一切，因为从来敬拜的重点都不是要勉强自己变得多么熟灵，敬拜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要勉强自己变得多么熟灵，而是要将恩典，要去给恩典将我们带到去神面前，去回那个正确的位置当中，这个才是敬拜的重点，要给神的恩典将我们带回到神的当中，这个才是敬拜的重点。所以敬拜这个重要性就是祂要帮助我们不要使苦难成为我们生命的偶像，同时之间在敬拜当中，我们能够重新的承认，原来神才是那个故事的主角，祂是那位保存我们带领着我们走过这些水和火的当中。没有了敬拜，所谓的恩典很容易就会变成一个、我终于挨过了的故事，但在敬拜里面我们就能够重新的将这些恩典摆回去神面前，去认识回原来这个是我们同神去一起走过的一个故事。第二点，敬拜。第三点，述说。当诗人他记得神的保存，并且将保存下来的生命回到去神面前去敬拜之后，他在第十六节他就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他说什么呢？他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啦，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啊。这样他这样说，诗人他所述说，他这里所述说的焦点呢，你会见到他不是说自己今天多么坚强，他也不是说到自己怎样去挨过这些日子，怎样去走过去这些黑影阴影，靠自己的成功走过这些阴影，他不是说这件事。他这里很清楚的十六节的尾部，他见到他说到，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这个就是述说他的焦点。如果第一，即是刚刚讲到的第一点，记得记忆是说对自己的对话，第二点是敬拜是讲到自己怎样跟神的对话的话，第三点述说就是讲到、怎样去跟群体的对话，第三点是讲到怎样跟群体的对话。的而且确，述说的而且确，经文真的没有提及到诗人是要经过走过几多少时间，才能够从洪水和烈火的事件当中走到去真的有一天能够在群体面前去述说这件事。诗人没有讲到这件事，因为其实在很多现实的场景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的时间都不同。有些人可能要需要时间去整理自己的记忆，还在第一点那个处理记忆当中还要时间去消化。有些人还在第二点那个位置当中不停停留在敬拜当中和神当中的对话。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经历里面所需要的时间都很不同。所以述说不是说讲到话你要急急脚将苦难包装成为一个很漂亮的见证，不是讲这件事，也不是强迫那些走过水和火的人马上立刻就要出来讲回说话，这个不是讲的这回事。但是这里讲的是，你就算我们无论走过几多时间，需要几多时间都好，诗篇六十六篇给我们见到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就是述说这件事仍然是经历过洪水和烈火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一点呢，我会想起、我不知道你会想起，即是令我联想到，就是在新约里面都有类似的一个故事、如果大家读过的话呢，你可能会想起记得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故事，以及那个在格拉森里面被鬼附的那个人。那个人经历了什么呢？即是这两个人经历了什么呢？他两个人其实本来都是一个捆绑罪恶的生命当中，但是他们遇见了耶稣之后，耶稣就将他们从羞辱、从魔鬼的捆绑中释放了出来。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读过这个故事的话，即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也好，或者格拉森被鬼附的故事也好，你看到他们在被释放之后，他们没有就这样停留在 医治和释放的当刻的。他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撒玛利亚妇人在遇见了耶稣之后，他经历完耶稣之后，他立刻就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回到城里面去跟人说，你们来看吧，我们一直在期盼的尼赛亚原来就是他了。而那个被鬼附的人都被耶稣所差，他回到他的家，他的亲戚当中去述说耶稣所做的那些何等大的事情。这样这些故事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到，其实是带来了一个，对他来说是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们过去都是那些被人家 不看重，甚至为什么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要在正午那里打水，就是因为他想避开人群，他们真的很羞耻，他觉得自己私生活很羞耻。但是正当他们选择透过述说走出去的那刻，他们在神、在人、在自己面前的身份已经不再一样了。他的身份已经得着重新的理解。怎样重新的理解呢？那个妇人不再是私生活混乱的妇人，等到没有人来他才敢打水。而那个被鬼附的人都不是因为被鬼附所以被人嫌弃的人，他们因为述说的这个过程，他们成为了那个曾经走过洪水烈火，却是被神拯救，甚至今日被神使用去见证恩典，祝福更多更多人的那个人。所以简单而言，身份的转变就是他从一个伤者，从一个被罪者，透过述说转化成为一个见证者，一个施予者。这个就是身份上的转变。在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里面，这个就是那个人的见证了。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的见证了。他见证了什么？诗人里面提及到，他说我曾经用口去求告他，我舌头都称他为高，我心里面如果注重罪孽的话，他就不听了。但是神他实在听了，他真的执意听我的声音。这个就是他的见证了。我不知道这番见证的说话能不能够打动到你，但是这个就是他的见证了。他的关键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所讲的见证的重点不是在于，哇，我求些什么神就按照着我需要给些什么给我。他的重点是唯一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就是神实在听见了，神竟然听见了。这个就是他的见证了。我们很多时候往往以为，哇，述说啊，讲见证这些东西一定要很戏剧性，很 dramatic， 甚至很完美的结局，这些才叫做见证。这样例如哇，重病奇迹得到复活医治各样东西，样这些都是很感谢主的画面。但是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即那个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是这里比我们更加见到即很深层次的一件事。诗人他说神实在听见了，他执意听见我祷告的声音。你想想，对于一个经历过洪水烈火的人，对于一个经历过哇被人坐车去砸过他的头的人来说，原来最震撼的事情不是环境的转变，对他来说原来最震撼的事情不是环境的转变，而是他在过程当中去发现，原来即使在最漆黑、最狼狈、最认为自己都崩溃下来，都快要崩溃下来的时刻，那位创造天地的神竟然执意听我的声音。我都以为他不会听的了，但是他竟然听见了。而这份被听见的经验，就是他述说的那个核心内容。他核心的内容就是神听见了。所以在第整首诗里面，如果你说他要在这个述说内容里面，他最深刻要表达的，其实他从来都是那一句，要最深刻要表达的那一句，其实就是在第二十节最尾的部分，他的总结里面就是他整首诗里面要表达的那一句，就是在这些位置当中，神应当称重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这个就是诗人在走过洪水和烈火之后，他最想去向人见证并且述说的一点，他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都没有叫他的慈爱去离开我。弟兄姊妹，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所谓的，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见证，有我们自己的述说。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的述说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正在经历水和火的弟兄姊妹的一块浮木。 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会不会我们这些见证可以这样去被神使用。但述说的可贵是在于他不是在这里解释苦难，他在这里见证着神的一份不离不弃的关系。其实真的，对于身处在烈火和洪水的人来说，神不离不弃的关系，这个永远都是我们能够站得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柱。经历洪水和烈火，我们最值得被人知道的一件事，不是我们怎样靠自己去走过出来，而是神怎样带着祂这份永不改变的慈爱，在水和火当中与我们同行同在。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一份的记忆，那份的敬拜，那份的述说。所以结语，诗篇66篇，它是的，它没有给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去解释人生当中所有的洪水和烈火为什么会发生。诗人甚至没有跟我们去告诉我们这些洪水和烈火背后所有的原因，它又没有很简单用一句感谢主就盖过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疑惑，所有的伤痕。但是诗篇66篇给我们看到一条路，一条什么路呢？原来在这些过程洪水和烈火之间，我们除了可以选择苦毒选择恐惧之外，原来我们还有另外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原来我们可以选择第一，学习记忆，记得不单止记得水和火的痛，而是记得在水和火之间所经历的一切恩典。学习什么呢？学习敬拜，不是追求所谓的回到回去正常生活那么简单，而是我们能够透过敬拜走回神面前，重新去理解所有的事情。第三，学习述说，透过述说经历身份上面的转变，经历神的慈爱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在经历过洪水和烈火之后，其实神的子民是不是说立刻吹斥马上就变得坚强，马上要讲出很漂亮的见证。但是诗篇66篇里面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过程当中经历神更深的一个工作，在祂的恩典底下一步一步去走过，在这些被洪水和烈火的记忆当中重新被恩典去点燃这些的记忆，这些的伤痛。或许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在座当中有人仍然在洪水和烈火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愿我们都记得神是从来没有轻看过我们的眼泪，神是从来没有轻看过我们的眼泪，祂是听见的，祂是听见的，祂都没有推却我们的祷告，也都没有叫祂的慈爱去离开我们。愿一切经历洪水和烈火的人，最终都能够带着伤痕认得出神的慈爱和恩典，一同同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一同去见证着祂带着钉痕双手的那份的荣耀。今天的信息来到这里，谢谢大家。